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1号，礼拜一，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香港政府11月21号一早通报话，行政长官李家超20号晚由泰国曼谷返港之后，喺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核酸检测，发现确诊，现在正在隔离。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因为李家超喺曼谷 APEC 峰会期间，曾经坐喺习近平身边，两人都冇戴口罩。
习近平早已经陷入一轮感染风波，柬埔寨总理洪森在 G20 峰会宣布确诊，就令习近平成了次密切接触者。当时自媒体人马醉甚至在节目中提出习近平很可能已经阳性了，判断依据是 Omicron 的传播力度和规律，而是《华尔街日报》披露中方想尽办法力阻媒体对外发布拜登喉咙痛、洪森中招这件事，现在甚至有人提出说不定是习近平传染给李家超的。马最仲提出，习近平如果中了招，那这个消息传出去，对于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伟大领袖来讲，会是怎样的结局呢？这个消息如果传到国内，被韭菜知道原来伟大领袖中招亦冇事的时候，大家又会怎样看动态清零呢？其实这两日世界杯已经令中国人破防了，有网民指出，我们还关在屋企不准出门，人家几万人在现场不戴口罩，难道我们是两个世界？面对内外对动态清零的挑战，人民日报20号发表署名重音的文章，要求各地将思想和行动同一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不动摇、不走样，采取更坚决、果断的措施压制疫情扩散。重音被认为是中央的声音的谐音，专门用来定调，由此可见习近平对动态清零仍然保持坚持不动摇的态度，这个引发广泛的疑惑。从当前局势看，动态清零随时可能激化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和人民与中共的矛盾。二十大前习近平坚持清零，涉及政治斗争，但现在他已经大权集于一身，为什么还要死守清零？资深政治评论家吴家龙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在脸书发文说，中国经济爆发四大危机，令习近平没办法。首先是房地产危机，他的影响力非常广泛，涉及到房地产上下游企业，因此推高失业危机，再延伸到地方财政危机，并加重银行业的外坏账，导致银行危机。这四个危机个别来看都不好处理，现在居然合起来爆发，简直是屋漏兼逢连夜雨。既然救不到，习近平就准备用政治和公安手段解决经济和社会危机，如果出现更恶劣的情况，就用计划经济手段，如果还是不得，就用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再发生，当然以新的形式，特别是如果社会经济大面积崩溃，社会低层出现大量的无产阶级，那时习近平为了保党保政权亦就顾不到那么多了。吴家龙说，习近平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是因为这些考量，因为他要的其实是社会监控，而不是对付疫情。动态清零对中共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中国人逐渐从精神上和国际社会脱钩，从精神上逐渐斩断了中国人对外界的向往。这个和中共海关严查出国人员、暂停多项出国考试等措施是配套的，因此有网民指出，中国其实已经开始闭关锁国了。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1月16号至18号追随习近平的脚步到延安调查研究政法系统。陈文清强调，政法胜党，以实际行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分析认为，陈文清在释放一明一暗两个信号。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实现三连任，第一件事就是率领六常委去延安参观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就在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 但七大亦都同中共党内大清洗、延安整风运动密不可分。习近平呢一次喺延安肯定整风运动，并强调斗争精神，被认为预告新一轮党内大清洗要嚟。陈文清系帮习近平看守都把子政法系嘅马仔。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分析话：，陈文清去延安系公开对习近平释放一明一暗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系对习表忠。李林一话：呢一个从陈文清喺延安所讲嘅话中，亦都能够睇到出嚟。佢强调嘅都系习近平最乐意听嘅，例如政法圣党、维护各类安全等。而这个对应的现实是政法系不忠诚，中共政权本身危机四伏，非常不安全。陈文清仲释放一个隐藏信号。李林一说，陈文清在这里暗示习近平，如果要在政法系统再搞一次延安整风，亦就是再来一次大清洗，他一定不会手软，包括清算政法系统的前负责人。一个礼拜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曾经在大纪元发文分析，习近平如果展开下一轮大清洗，可能的对象究竟是哪个。黄友群回顾说，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的政变威胁不是来自团派或者胡锦涛，亦不是黄岐山，而是孙立军政治团伙。这个团伙的总后台就是孟建柱、曾庆红和江泽民。目前孙立军团伙已经有六虎被判刑，但是孟建柱、曾庆红和江泽民不会就此罢休。黄友群判断，接下来中共内部不可避免会上演最后一场大决斗。但黄友群亦说，习近平为了保党，在第一任期反腐中就坚持无足纲争，未来双方的恶斗走到哪一步，还要看习近平的抉择。
11月20号是台湾九合一大选之前最后一个公休日，蔡英文当日选择到桃园市为市长候选人郑云鹏拉票。
据自由时报报道，蔡英文在现场表示，国际媒体经济学人最近发布分析明年趋势的特辑，在封面将蔡英文和拜登以及多个世界领导人放在一起，这个代表台湾受到世界高度的关注，所以今年九合一选举不单只是一场地方选举，亦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台湾第一次选举，全世界在这里看台湾人民用选票表达什么意见。蔡英文指，桃园是国门之都，是关键中的关键，每一票都很重要。他呼吁民众26号企出来将选票投给郑运鹏，延续郑文灿的五星级施政。蔡英文仲强调，选举进入最后关头，战况激烈，对手只剩得一招，就是抹黑郑文灿，攻击郑运鹏，完全否定桃园进步。但是民进党团队在桃园的政绩绝对可以被检验，民进党没有辜负大家，所以他再次呼吁大家支持与桃园站在一起的郑运鹏。
11月20号晚，日本总务大臣志田林向首相岸田文雄请辞，志田林成为近一个月以来岸田内阁第三位落台的大臣。为了稳定政局，岸田文雄已经决定让辞外务大臣松本光明担任总务大臣的职位。
综合日媒报道，志田林落台的原因是因为他牵扯到金钱问题，例如同佢有关联嘅政治团体将已过咗身嘅人士登记为会计经理，引起在野党嘅质疑。岸田文雄喺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话，内阁阁员接二连三落台，佢要致上最深切嘅歉意。关于继任人选，岸田文雄话，佢希望由熟悉经济、税制同广播系统等政务嘅人嚟担任总务大臣。佢属意嘅人选系前外务大臣松本光明。正式公告预计会喺21号上半日发布。今年63岁嘅松本光明喺自民党中属于麻生派， 在菅直人主政时担任外务大臣，松本光明的爸爸松本十郎是前防卫厅厅长，妈妈松本月子就是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曾孙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